好，那我们接着哈，这就是说，我们这个要菩提心啊、菩萨应该有这个施法，他向着菩提，他希求菩提啊、那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、跟声闻人不同的地方，他以成佛为究竟依止处、归依处啊、所以，我们不再讲说。声闻法跟菩萨法不同的地方是呢，声闻法它本身没有寻求一个对众生广度众生，并没有这种想法，它也不以成佛为最终目标。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行修行的时候，那我们现在修行，像比如说我们修行会不会有一些障碍，会不会苦恼，我们现在苦恼都还不算苦恼啦、哦、以我们现在的苦恼、再怎么苦恼也不会要你的命啊，再怎么苦恼，睡个觉起来也就好了。好、啊，哎，吃的也还可以，用的也还可以，哈、啊，又不用颠沛流离，有没有逃兵灾、水灾、火灾没有？对不对？都很好，所以苦苦恼恼一下子就好了。嗯，那可是问题要苦恼来的呢，大烦恼来了，你会不会退失菩提？极大苦恼的时候，你会想说，哎呀。算了，能赶快把苦恼安歇下来，可能会是你的目的，你会急着赶快就放下来。所以，我们有时候在修声闻法的时候，因为身修到最后会有一种止息苦恼的功德出来了。这时候修到最后，本来还有菩提心呢、啊，因为它是不定种心的、啊，或是还有很多烦恼，就修到最后。哎，看到众生很苦，可是想想我自己也很苦呢。哦，啊，算了啦，各有业障啦、啊、就完了，你知道我意思吧？这我们会不会有这种想法？会，会有这种想法。其实这个要不是你能经常意念活功德，一路上从发菩提心修到最后能成就的越来越少，中间都不见掉了。所以你想说我们愿意成佛这句话是不是真的？当然我们现在那大家跟着喊口号吗？但有没有真实知道成佛的意义，那种发菩提心成就佛道的这一个心，你是不是真的确认？假如没有的话，你大概很多中间一些修行的障碍一出来，尤其是极大生死苦恼出来的时候，你会舍掉。好，那你我说我不想来测一下嘛，好，现在如果半夜，哦，冬天很冷，那外面要是有人，我们现在外面有一个人很虔诚来问法，你一般会起什么心？你能不能明天再来？连问都不问，直接说你能明天再来？虽然我有悲心，可是我会累哦，嗯，对不对？这个就不是很正常吗？好、哦，也正常了。可是如果你有机会想到他为什么要问法，因为他可能从此没机会问法，这是最后一个机会。结果你这么一失去，从此他就不得再问。说不定假设了这个人是因为他明天要入监狱判无期徒刑，他就难得这一次问法啊、哦。假设了，我就开玩笑的啊。哦，那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以我们来讲，这还是只是半夜起来，冬天，对不对？啊，也其实也没损失多少，但这个有时候你就会躁动。好，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当自己开始得安乐的时候啊，有时候再起来要来利益众生啊，要忍受这个苦，乃至如果尤其更强的生死苦，你大概就停掉了。所以我就讲说，连这样的苦你都容易，你容易逃避。哎呦，怎么这时候？你看，所以这都还不是生死苦嘛，这只是睡觉苦而已啊。而且是也没少你多少啊。那就这样，你就能舍掉了。那如果生死苦，你是不是会停掉？一半。所以为什么菩萨行，像必须要从很多的因缘不断的累积，或者很多人其实在这条菩萨道，很多都走失掉。都走失掉，那这个时候就变成了 大菩萨带小菩萨啊，大家手牵手，为什么？因为很容易倒下来。所以这个时候有时候就必须要有人有某些资粮的人，有这些基础的人，更应该发菩萨心，怎么样让小菩萨得以学习，得以仰赖，是不是？那就像菩提资粮论里面讲的嘛，显现菩萨功德，好，他的功德炽盛，所以能鼓励出发心的菩萨，因为有大菩萨在前面带头，所以他还敢于发心，因为他初学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没有这种基础，像现在的环境里面，一般都会一陆陆续续沉沦了。那早我们现在人要都很难去比大心量，都是比小心量啊。哼，本来很发心，有一个人计较，哼，我就跟着他的，我应该以我不计较的心去度他计较的心，结果他的计较心把我的不计较心给度走了，变成生计较心，是不是？这就是。现在要行菩萨道的资源很差啊，就是这样。那我们现在看到他这里讲，从刚开始是鼓励，再过来能听功德，后来开始起作用，起慈悲，他能愿意哈，就是说有时候虽然哈，所以有的人他那样，他没有表面上他可能没有闻法，他也不知道什么叫菩提心。但有一个人自然习惯的看到无主无亲无救无护的人哈。啊，希望都来度他，这个一般人慈悲心有，就用慈悲心。但这个中间差一点点，差什么？无能度之，令至彼岸。彼岸，那彼岸就不是每个人可以的，不是光你有这份悲心就能度彼岸，这必须要有，那否则悲心跟菩提心就混在一块了。因为彼岸必须有波折。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必须要以般若为导，导到彼岸。所以你看呢，波罗蜜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彼岸。波罗蜜本身就度无极，至彼岸，它就有彼岸的意思。好，是就近的意思，到彼岸的意思。所以布施如果是波罗蜜，一定会有波折在里头。所以这里面有谈到说，无能度之，令至彼岸。那我们现在度来度去都在此岸，所以这不叫菩提。菩提因为以觉相应，从此岸令这些，那叫无主的。那我看到有些众生，那、他那么有钱，他有主，我们不要度他。其实他无主啊，他只是在凡夫世界里面，他孤魂野鬼，他在执着他虚幻的富贵，在那里游走，他还是无主的，只是眼前他在做快乐梦而已啊。这时候也是你要让他度到彼岸。那所以哪些人就已经觉悟的知道修行了，这个反而你比较能放松放心了。那个我还在世间假象当中，这些飘来飘去随业流转的都是无主的。好，像我们如果没有一个法在引导，我们也是无主归孤魂啊！世界说，哎呀，来买 Hello Kitty 哦，一丛烟魂啊，就是说，像比如说，我们不是都在施食的时候啊，然后就很多的那个六道什么都来的啊！啊，现在不是，现在只要 Hello Kitty 啊，六道烟魂就寄过来了。对，那我们是活跳跳的啦，不过就是也是那个被莫名其妙的鱼翅带着 Hello Kitty Hello Kitty Hello Kitty 这样过来的。那我们不是在超度人，哎呀，过桥过奈何桥不是吧？啊，这个接下来哎呀，过桥买是吧，买 Hello Kitty 啊，就一群人就过来，其实都一样啊，随业而转，不是很像吗？其实没有抓到道理，每个人就飘飘飘这个无主无亲的应该救护啊。这个我当以彼无主无亲无救无护诸众生等而救护，为彼因缘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此是菩萨第三发菩提心相。善男子，彼菩萨以见如来相具足身啊，具足身，身欢喜心，身踊跃心，心生欢喜，以是因缘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此是菩萨第四发菩提心相。所以见这个相啊，他能以见如来相， 就发这个菩提心，因为他第一个我们在这里我没机会细讲，就是说我们发心，我们念佛，其实第一个就是生这个法啊，念念此功德，念如来功德，还有念什么？我念我当得，我该我也要得。所以念佛里面除了意念这个功德之外，还有意念我也要得。所以我皈依佛之外，菩萨是什么？菩萨是跟着佛学还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的意思就是说我跟佛学，那我要成佛。我观如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我身心生欢喜，生踊跃之心，那还有另外一个心，就是我当如是啊，有为则亦若是。所以这是菩萨法心。那我们说哎呀好好，啊，就好就完，就完了。一般凡夫就是感受这个好，但没有那种说有大丈夫当如是啊，那菩萨法心就是这样。所以菩萨他往生净土之外，他也创净土啊。所以净土法门还有另外一个积极意义，就是菩萨他创净土啊。就像我们来这里，但不是大家当然我们这里还不算净土，但其实在某个意义是不是啊，以有限的道场相成就每个人的净土，对不对？是啊。那因为我们投入这个环境的经营修行，让它道风鼎盛，那其实外相是如实，内心大家的净土是不是也随之而成就？所以有时候道场的建立不是光外相而已呢。有时候就是没事盖个道场吧。啊，这个当然有时候是很颠倒的，乱盖。那就是说盖的是什么？以建外道场成就内道场，其实里面有这种因缘。好，那当然最重要是要有道了。那都有道的话，有些地方就是，哎，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？其实有时候这种事情也可以生烦恼。但同样一件事情，也可以让每个人有缘，有个善法缘来滋长他的菩提之量。是有时候是这样的。好，好，所以现在我们现在谈到这个第四项。所以第四项里面我们发觉就发菩提心，其实这个都还是世俗菩提啊。到圣意菩提后面就是更圣意，就是跟空相应，跟实相就是觉相应的。这里面也有因为它是方便一路上来。所以你看哦，假如我们现在见不到如来，假如因为你看哦，这个净土法门是不是有这种三角？以这样初步慢慢启发菩提心，然后到这花开见佛，是不是会发菩提心？是不是我们不是没发菩提心到极乐净土，是怎么样？是以初步的初一二三的这种相慢慢求生净土之后，见佛发第四种菩提，乃至到最后真正悟无生，那是圣意菩提，是不是？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就是佛有时候应缘应身化身，乃至用他的报身，都是接引众生的三角，是不是？所以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种殊胜境，我们现在的这个境经常是有漏，所以有得有失。但在一个功德所成的境，它是顺向你的清净的，所以在极乐净土它变成一个殊胜的因缘。好，我们要讲说极乐净土怎么样，我们不谈其他的。当然我讲说我们这里还有很多不圆满啊，不清净啊，很多。但起码如果你要在外面骂三字经的跑到这里，我向你大概开不了口了，对不对？你要骂脏话在这里没机会，你要做很多很多的行在这里你不会产生出来。为什么？本身这个环境不容许你起这些执着。那有没有其他烦恼？有。但这一部分的某些大的烦恼是不是在这里不容易生？是啊。那同样的往生极乐净土是不是完全都清净的？还没有。但属于三界烦恼相应的东西生不来，是不是同样的道理？所以有人说哪有那么好， 我没有告诉你，我没有跟你说到了极乐净土就是成佛，但到了极乐净土某些因缘是生不来的，就像你来到这里很多因缘你是生不来的，那还不是在某一个世间相对来讲这也是一个净土不是吗？是啊，那净土的意义就是你不来则已，一来一旦接受这个东西这个环境，就有这环境的规矩跟他的道风在守护着你，因为这是一个气氛，你在这里想怎么样。我不是常举一个例子，就是有一次我原来的僧团有一个人，他们因为他会报名牌嘛，那大家乐啊，他就是事先知道号码，很厉害啊。第一次哇，大家有人听有人不听啊，结果被他猜中了啊。第二次他又讲，有人就试看看，买了一些，哎，又对了，哇、哦！大家就开始有兴趣了。那第三次的时候，就很多人买了，结果又中。那第四次，那家就都不管家产了，全部有的去借钱呐、啊，就买。第四次没中，前三次赚的都还没有第四次亏的多。那这个黑社会就要找他了，因为连黑社会都买下去。那买他以后他就没地方跑，就跑到寺庙来躲，那是我当智客啊，他就躲了一个多月，他就离开道场的时候，他就要出门离开，要离开山门，他讲师父师父，因为他这个人向来也不计较，师父我才发觉哦，我这个月都没骂三字经啊，就是因为他平常开口闭口都是三字经，都是脏话，结果他说在这个月他都没开口道长，当要出山门才想到说要骂了这就是我实际上因为我带他出山门的，他突然讲，我说这句话到现在我都记得，是不是一个环境那个种子生不来，没有助缘生不来，这些净土也是的，所以往生净土就有这些助道缘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。善男子，彼菩萨为彼众生令得利益安隐乐故啊，修行布施持戒忍辱，修行布施持戒忍辱，修行精进禅定般若啊。他这个时候，为利益众生，这时候就要来行六度咯，所以这个六度是菩提心的什么啊？他就是他的相了嘛啊。那我们看他举例而已的，他举例而已啊。他说善男子啊，云何菩萨修行布施？善男子，菩萨做事思维，我当云何行以布施？即身念言啊，虚实施食，虚饮施饮啊，虚传呼者施与传呼，虚衣服者施与衣服哈。指环臂串啊，就是那个。我们的碗的那个环呐 啊，若宝冠等所需之物，皆施与之。哎，所需的哦。那这个所需到哪里？那菩萨众生就开始刁难你了。需到什么？啊，你到最后就说：“我跟你客气，你还真的还没完没了，什么都要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那。”已经碰到你执着的地方了，所以如果在要你身体的时候你就不容易了，所以菩萨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一直修布施到哪里，你就开始会碰到你的障碍处了，为什么？那个我执法执出来了，那个障碍就出来，所以说为什么在修行当中很容易看到菩萨的不安稳处就容易出来，那所以菩萨因为悲心，所以他就会试着想要在这里突破啊。就从这里开始增上了啊！善男子，菩萨乃至割自身肉施与众生，如是行施，愿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哎，而不取着受者财物，不住世等啊！是名菩萨修行布施。菩萨修任何行，都怎么样？回向菩提。好。那我们现在回菩萨，我们是不是也要回向菩提？ 那我们不是一切功德回向净土，对不对？那这样净土跟菩提好像也不大一样，但你只要多了一个想法，我到净土是为了修学圆满六度而去的，所以我到净土是为了成佛而去净土，这时候一切功德回向净土，就隐藏的一切功德回向菩提，是不是？如果我本身的发愿就带着是为了，我只是到佛陀那边参学，我还是行菩萨道，只是因为我现在没那个能力，所以我是以积极创造修学的因缘的这种心情而往生净土，但我真正的发愿的本性是为了要利益众生然后成佛，所以这时候的一切功德回向净土，这是我第一步的功德，第一步的目标，先留学然后再来当老师，那不是吗？目标是当老师，那现在先留学，那留学不是为其他，是为了当老师，那其实意义就一样了。所以这时候一切回向回向净土，就像我们往生论智不是就这样讲吗？所以我说其实净土法门就是一个什么菩提道，它里面的资粮就隐藏在这里，完全就安排在这里头了、哦、所以你看啊，他你看啊，他所以割自身肉是以众生如是行思愿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里面就一个问题了，你为什么这样布施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？你要看到它的因果关系吗？因为他是常以不断的广行六度当中，把所有的烦恼心所有善罢功德给成就。我们现在不是如来藏吗？这是因地所说，当我们不断用善罢，善法就是等于是把那个用种种善法利益众生修集善法，把那个无过那么就是说如来藏再不是藏在里头了，是显发出来，这时候讲做法身，果上名字法身因地讲如来藏，那、啊、是不是同一个东西？同一个啊，那你怎么让藏？就是宝藏一样啊，金子在里头啊，那我用种种的修炼，让什么杂质去掉，金子就出来了。是不是前面讲的？所以这个六度的行本身就知道它是向着菩提，所以整个六度的行必须要那个精神掌握住。否则这个六度变成是六法而不是六度，因为他度不了到彼岸，他度不了到彼岸，是因为他并不是很清楚这个法的本质嘛，所以他行布施持戒可以跟通外的外道啊，世间善都可以啊。所以你看呢，其实愿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所以必须与觉相应啊。这个当然后头我们会再谈哦。善男子，菩萨云何修持啊余戒？善男子，彼菩萨先自调顺身业，调顺口业，调顺意业。菩萨所有自身恶业一切舍离，所有口恶业啊，自身身恶业哈、啊、一切舍离，所有口恶业一切舍离，所有意恶业一切舍离，持戒不缺不漏不杂，哈、啊。那我们当然这个不缺哈，哎，我们一般来讲不缺就是像恶偏哈，这叫恶偏有患叫缺哈。那如果再过来就是有我们破的话啊，破的话就是因为后面三偏了哈。那杂的话，这个有时候这个讲法就是说，在那个《大智度论》里面有提到，假诶，这个哈、啊，善心回向涅槃啊，诶，不是，这另外一个不是，这个是啥？就是为涅槃，也为世间向两处，是名为杂。就是说，十戒里面有贪着涅槃跟贪着世间法的持戒，这是杂。觉得这种戒法不清净，戒法不清净啊。那当然这个这里面在智论里面有谈的比较清楚啊。啊，不过就是持戒不缺不漏不杂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我常讲说，那戒法清不清净？戒体又不是一个东西是东西。戒体可以透过后面一直在修， 所以我常就跟大家讲说，自从你修持戒法，你听闻戒法，你的戒体有没有增上？那这个戒法的增上是从哪里看的？站在体重机里面，它会秀出来。不然他怎么说你的戒体增上？不然他怎么秀出来？你自己应该慢慢可以看到，你对那个世间的染污会慢慢少，造作性。因为最大的是非性在哪里？分别嘛。好，那从这个大分别里面衍生到很多的爱着。那当你的戒守护的从外围逐步守进来的时候，你那种染着性会越来越自然防秽止恶。自然好，因为不会去染着啊。所以第一个它一定具有见在里头。因为见里头它有见里头它才知道是跟善跟恶，是跟非嘛。那他这个对这个善恶是非性很清楚，而能安住正法的时候，他就不会去染它。那因为这道理虽道理，他必须从戒行里面去熟悉调练的。所以从观念养成、事实上身口意的调练的时候，他慢慢形成一个什么自然的清净正念的现前。这时候他就不会轻易违反。好，那这个时候你自己可以感受你的身心是调柔的。你发觉你对，我常讲说修行的感应，不是有一句话就是说，有一个叫道理，就是恶法越来越能调整去除，善法越来越能承受，这就是感应。经典说的，就是说你发觉有些烦恼性本来你很难抗拒，你越来越能抗拒。本些善法你要修很困难，因为有执着，现在修得很顺当，这就感应。其实在某个意义，这不就是戒法吗？对，防非止恶。当遮则遮，当持要持，对不对？有些当积极去做的要做，积极防护不做的不做，是不是这样？因为在饶益有情摄善法也是如此啊。他是有些不该做的不做，该做的他很积极，这不就是戒体增进吗？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个戒体不是一个笼统，就是在那里不知道想到哪，因为持起你自己，当然细微你看不到，但你自己本身必须要能感受，因为持戒学的熏习以后啊，增上戒学以后啊，你的身心是在变化的。那你当然在持的时候，不是光因为你是借外围的规范来调练你的心，那千万不要外围的做好了又心没调。好，所以你会发觉，当你在持戒的时候，重点不是外面有所交代，而是在持以外头的时候，你的心性调不调得来。这时候你必须要知道你的过失在哪里。那如果从其他之见不谈，就是说你一定是哪边没防护，所以这个问题容易出来。所以从此之后，你对于戒跟戒的关系，你就越来越绵密的互相支撑着，知道应该怎么防护。而这个防护都是以自己内心造不造作的罪恶性为所依的。所以前段不是说以形象做好，形象做好是起码的，这个不用说。好，那可是形象做好了以后，最重要是那个内在，那从于内在里面调不调顺里面，再加强外在戒邪的防护。那第一个是从外的防护，从内的调顺之间智慧啊，这边调包括定学啊，包括定。所以我不是讲说像我们现在在欲界要持戒清净不容易啊，因为你本身就是由意烦恼来的，所以应该积极修定，积极修定能帮助你降伏欲界。所以有定力的人在持戒方面，因为有定供戒做基础啊，一般的利益戒相对会比较顺。那如果你都没有其他的增上功德，光只是靠勉强靠你的理性抗拒，不容易啊。这个都是有同样的理由啊。好，那所以说我们整个戒法的熏修，因为我们了解说，那我们从什么？从于闻思修里面会不会增上你的戒清净？在瑜伽师地里就有啊，从意业当中、知见当中可以让戒清净知见，对不对？我本来是因为觉得这个很好， 所以我会照做。现在一看，哎呦不好，凡是这一条的都不会犯了。为什么？从自内心厌离他，你怎么会去犯他的？那你现在一般来讲，在防，可是就是无法改变那种观念，这个防就很辛苦了。但如果你从很多观念里面，比如说我就讲说，你如果对无常观得很彻底，你看你能收多少戒，所有犯戒性就会一下同时断，同不是断，都减少。为什么？无常，是无常观是不是能帮助你持很多戒？因为你本来要造作的那一份贪执心，从无常观里面把烦恼慢慢降伏减低的时候，那种犯罪性的那种颠倒性就一直减低，是说要防护这个戒法相对就容易多了。所以尤其是修般若，所以后来从这个戒跟犯然后到忏都是由这里嘛，所以从取向忏啊，就从这个做法忏、取向忏到无生忏，其实为什么无生忏强？看为什么不容易做到？因为很难很难有因缘去体会这个无生的道理。但你如果有机会体会这个道理，它是整个从你的戒体上去整个把它清净的，因为般若是入一切法处，入一切法处，所以它可以得。可以让很多东西当下增上啊，清净好，他说菩萨如是持净戒已，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而心不中取着于戒，是名菩萨修持于戒。诶，不持着于戒，那是不理他。不是，因为为什么会讲这句话？这个里面一定是这样的，布施的时候不取着受者财物，不自数四等，就是三轮体空嘛。后面这个也是三轮体空，因为回向菩提一定三轮体空。为什么要回向菩提？为什么要三轮体空？因为不空才是最根本的犯啊，所有的犯都是从这里来的啊。所以你如果外面持那个里头没取掉的话，他还会再犯。所以我不是举那个例子，就是说我偷盗，那我就说我忏悔我的偷盗，但有一点你没忏到贪，所以这个没偷了，因为你怕被关，但这个贪心还在，只要有机会不被关就偷。好，那我现在不贪，那不贪那当然就更进步咯。可是不贪还是会贪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对境本无可得，执着又可得，一旦境有所得，就会起爱着，一爱着，从小爱着，从根源的我执爱着，就衍生境界爱着，从自体爱就会衍生境界爱。所以忏从外忏忏忏忏到最后，唯有怎么样，从根源忏，后头的病才不会生。那变成就是这样，好，我们就从外面逐步守进来，逐步守进来，那一定要知道他必须两者配合，理事要配合。好，光事守着理没通透不行，光理没事理也难成，那就是一种磨练。好，所以他里面他一定会有这种观念，就是我当持一戒，其实他已经很够清净了，持一戒，但可是这个持一戒如果还以戒为清不清净，是不是就违反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？那你是不是变成以戒来垢？知道我们就是不是举那个例子，镜子啊，污垢那很脏，乌漆嘛黑，油垢很多，好，你觉得它很脏，你就把它漆白漆，结果镜子的功能就被你这样，前面是黑的啦，现在改为白的而已，啊，反正镜子的功能都没了，为什么？你被你漆白漆，看起来是比那个黑的好看的，但其实本质还是垢，对不对？净是垢，垢是垢，都是垢，因为诸法空相。所以菩萨在持戒一定会走到在那里，他如果这个精神对了以后，菩萨持戒会产生什么？那个很身心的柔软相嘛。我们前面讲说那个柔软会像什么，包括身心柔软的话很容易观真如，不是同样的我们前面讲的道理一样？ 所以一个懂得在这个持戒用心的时候，他会产生什么？他的身心也开始自在的。那这身心自在的时候，那个我所也开始减低了。这时候你就会感受到戒给你的清净，那种功德力就出来。所以持戒人他会喜乐啊，他无悔啊。为什么他是本质啊？因为戒本身，当你防护清净的时候，本身不还造作，没造作的时候，那个悔心不会生啊。因为我们心一定有得失，才会有悔嘛。他要无得无失的时候，他怎么会悔？所以随着戒越来越清净，身心就越来越平稳。所以以戒这样的戒，就会引生定。我知道，光外向的戒，你就在那持，你修定，你不一定修得来。我们不是讲说以戒生定嘛，以戒为基础会生定，但为什么有些人持戒会修不来？就像有些人说他持戒，他在一个戒律道场上念佛念得很久，那持戒也没犯，可是他怎么修都没功德，就感应不了。他说很奇怪啊，我也没犯啊，我也很用功啊。第一个念佛的戒，再过来你的戒，你以为清净吗？外是清净，内不一定，你的身心还不一定调柔。你可以外头这个，当然这也是功德哦。但问题，这个功德假如不是从于这种，因为你看啊，我们在得念佛要一心，乃至我们禅定要得一心，是不是要五欲五盖？五欲五盖是欲界相嘛。所以当你持戒精严的时候，五欲五盖相会不会降低？对啊，持戒如果持对的话，五欲五盖会降低，那是不是顺向禅定？因为我们第一次从喝五欲去五盖的时候，把欲界烦恼扶住，色界功德才出嘛。所以当我们持戒，是不是能顺向怎么样喝五欲，把五欲降伏？是啊，戒法就是有守护这个的功德啊。所以如果你发觉你持，就是说你表面上持，这是起码功夫，在上再进一层，你必须要看到你的身心是不是调顺，调得顺以后，它就会容易上头。这样往上走，就可以。好，这里面，所以说这里面我们那后头还会再一起讲哈。善男子，云何菩萨修行忍辱？善男子，菩萨未闻啊，未闻落道落俗啊，乃至喝骂，闻说其恶，若打西壁，若结手足，皆能忍受。为彼人啊，彼前人其忍辱心啊，就是那一个来骂他、打他的，乃至割截身体的，菩萨如是修行忍已，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不以彼人而起慢心。我很会忍耐哦，就是这个没忍下来，什么都忍，就是那个，我不是举那个例子吧，就是。我们修行一旦修久了，就会说你可以骂我否定我，就是不能说我没修行，因为我剩下这个执着而已。我什么都放了，我名啊利啊什么放，我就剩这个自尊而已，就我是在修行的，所以你千万不要讲我没修行，或者我就跟你翻脸，对啊，其实那还不是一样，还是不一样。哎，我这个就是讲容易的，我这个就是我们这举的就是一个例子，就是他的嘛，那不以彼人而起慢心。好，是名菩萨修行忍辱啊，你说容不容易啊？真的很难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难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来问了，那怎么忍呢？所以这个叫做吃点啊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在修行的时候有很多善巧，你必须要知道说我修忍辱，假如我的是非观念好坏观念就在这个层次，我怎么忍不出一个价值来，对不对？假如我把坏的忍掉，忍到连我的好的都得不到，那我干嘛要忍？是不是？我们经常忍耐总是忍辱，总是期待一个结果，这众生心就是这样，是，所以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，在凡夫在修忍辱的时候，还是必须要一个依乐心，你要回向菩提。为什么？ 像我现在身上一个瘤，好痛好痛，割的时候会很痛，但我却割得很高兴，为什么？再也不会痛，就只要通过这一次就好了。为什么？瘤不见了。所以我在痛的时候，是不是有另外一个益乐心？什么益乐心？就是那个美痛。好，那世间人也是这样的，从苦忍忍到乐，可是他为什么？他忍出来是什么？忍掉苦苦，等待什么坏苦，所以他那个忍被没意义。但我们是、啊、忍掉苦苦坏苦，忍掉行苦，然后得解脱乐，那就不一样了。所以必须要了解这个道理。好，那我所以我就知道，当我在修忍辱的时候，我是不是有另外一个想法？什么想法？所有一切对我所的对峙苦恼，都只是增上道业。这时候他另外有所得，但这个得不是世俗心，而是我知道我真正的冤仇在哪里，在我。所以一切人，包括你看啊，割截落截手足皆能忍受，这个忍受必须要知道怎么样。就是我现在把手足割掉，当然以我们来讲，这个手足是我爱，那如果这个手足是我业力所生，这个六根是让我创造众业的来源，而今天我要讲它制止掉，其实你就不会再生另外一个苦，这个要常熏习啊。好，那这个大原则我们不容易做到，但原则大目标我们不容易做到，这个原则要注意，就是说其实你经常要意念，你所修忍辱皆回向菩提，换句话就是说，你所修忍辱其实在成就你的法身，这样你就忍得来啊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每一个琢磨都是去除我执法执，每一个琢磨，所以他的琢磨越大功德越大，好，琢磨越大功德越大，因为割的爱越大。所以这时候最怕的就是说，当我在忍，却不知以所以然为什么忍，当然忍到最后是无所求，但我现在问题无所求无所得，那个是应该要走的路，但我们在走的时候至少有方便的心要出来，那方便心不是在等待另外一个近的一个世间里面，从忍耐当时期待世间的某一个乐，或是某一个无苦的境，这个时候你不了解佛法，所以变成把这个我移到这里而已，有没有破除我？没有，所以以没有破除我的这种忍耐，变成意义不大了。那以破除我的这种忍耐，意义最大。好，所以说，不是那个弥勒菩萨有一个人家说，这弥勒菩萨讲说，人家骂我，乃是我不理他，乃是他吐痰，就让他自己干了。为什么？痰是痰，我是我啊，就是连擦掉都不用擦，让他自干了。我就说这个东西其实一定要有法的滋润，或是以一般世间人，所以你看《金刚经》讲说，要能割解身体，一定是。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没错。所以菩萨行人要有知见来引导，或者你忍不了多少。如果你用世间期待一个苦过去乐能现前的这个心，你忍不会太久，忍到假如连乐都让你坏掉的话，就是你我忍忍都有代价，我都也忍一忍。如果忍到我连我的期待的代价都被你拿掉的时候，就是说我可以忍，忍到如果没命的话我还跟你忍，为什么？没命什么都没了，所以这时候就很难说我能忍到你割截我的身体拿我的命，我不起嗔恨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一个对世间的爱着，因为这是你的根。但你如果从出世间法来看忍耐的时候，这个忍耐就另外一个意义，因为这个我本来就是烦恼所生出，所以当在降服我的时候其实是功德的，所以当进来的时候其实那是功德，所以这个见必须要常有。所以说很多生活上的一个磨练，你必须要想到这一点，好，而不是愚痴的这样修。它是有一个关，每一个忍耐谁在苦啊？我不是讲那个例子吗？有人丢石头，人家是根本丢不到，你就跑过去，坑，你怎么打到我？ 他明明差了几十公尺，你就因为自己我很自胜嘛，他丢过来就故意让他撞，然后就你怎么打我，其实根本没有我被打，那你自己强出头打到，你为什么打我，其实也没我。所以众生里面丢的人也没什么好丢，被打的没什么好打，但丢的人执着就让被打的觉得被打到了，所以丢的造业，被打的也造业。为什么？因为有被打的才有打的人，所以被打的被打得很痛苦，所以打的打得很舒服所以整个环境就是让业力一直循行。好，所以经典也会讲说，如果我本身不受用，对方会怎么生执着？如果我们大家都不会起这个，他想要起嗔都起不来。为什么？没人理你。哦，我想唱歌啊，唱得很好听，没人要听就不会有人要唱了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因为我们应该个性不会去找聋子唱歌啊，没人，你唱老半天唱谁啊？好、哦，那演戏的不会找聋找瞎子呀、你跳来跳去，他会觉得哎，那个什么东西在那里蹦蹦跳跳的，他可能听得到，他看不到，所以这里面的忍辱的因缘一定会在发，一定也是透到这里。所以菩萨的人跟世间的人不一样啊、哦，这个我们要知道。善男子，菩萨云何修行精进？善男子，菩萨做事思维如虚空界无量无边啊、哦，众生界亦无量无边，唯我一人独无等侣啊、哦，令入无余涅槃界。好，如是菩萨为彼因缘发精进行，出持自身啊，持身以观受心法，如是正观受心法已，行持心行。好，菩萨既行持心行已啊，是故修行见法等心啊，如是菩萨如是持心意已啊，未令未生恶不善法啊，断不生故啊。起欲勤精进，未令未生善法生故啊，起欲勤精进啊、哎！菩萨如是次护修行，出如意足，就是四神通，好，四种神通。好，我们现在先讲到这里。菩萨为什么精进啊？因为他所以精进还是要有内涵的。精进如果空洞的话，他精进不来。所以你看，一个人要发动精进，有很多的资粮，所以。像每个人在发动精进的时候，因为他的条件他认知不到，对一个东西的目标的确认他是太笼统，所以他的那个好药之心精进不来啊。所以你看呢、啊，他自己讲说，如虚空界无量无边，众生界亦无量无边，唯我一人独无等侣，令入无余涅槃。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十法经里面讲说，然此众生界我独无二啊，令啊令安无余涅槃界中，就是说在这么样的环境里面，没有人能安定他们，这么多人唯就是众人皆罪唯我独行，这时候我应该怎么样发起精勤令众生安稳。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啊，到现在这个责任不能舍，因为无量众生啊，只有一个人在这里度化众生，所以啊，必须要怎么样？要更加精进来修持，来令众生啊入无余涅槃。所以这是菩萨发心，因为我是这样的因缘啊。然后他既然这样的话，他就开始啊支持自身。持身以观受心法，就观身受心法。诶，精进是这样，为什么？你自己独无等侣，必须要是怎么样？你觉得你自己如果不觉悟，你怎么度人？所以他从哪里觉悟？从身受心法。从身受心法可以看到，身受心法可以破我执法执啊，这就是顺向菩提，不是吗？所以四念处其实就是整个，你看从以身见里面身受心法到心到法，在瑜伽师利院讲说观法念处就是观真如嘛，那其实就是空义嘛。所以这样逐步从出的道系在观察，第一个 你要利益众生，你先了解身受心法，你了解你自己身能怎么样。你这样讲说独无等理，你当然独无等理，不是，你不是独无等理，你跟大家作伴的，对吧？你跟凡夫界是同一块的，你根本什么独无等理，讲的那么好听，其实你就凡夫一个啊啊，你朋友很多的还是无量无边的嘞，嗯啊啊，因为什么？你就跟凡夫众生一样哦，嗯。所以他说，开始持持身行以观受心法，如是正观受心法以行持心行啊。菩萨既行持心行以啊，次复修行见法等行。你看身受心法，好，那如是菩萨如是持心意以啊，然后开始修四正勤。四正勤以外是如意足，是如意足，好，就是啊，这个你看这里面是不是有三十七道品？菩萨行有没有离开三十七道品？没有。但他说回向菩提就不同了，你的三十七道品，我的三十七道品，我的三十七道品是沿着众生发心，你的三十七道品是依旧自己苦而发心，我的三十七道品回向菩提，你没回向菩提，差在这里。好，我们今天到此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阿弥陀佛。
礼谢法师向法师行三问训礼。阿弥陀佛。向佛行三问训礼。